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让我们一起先的来去祷告，预备我们自己的心灵，一起的去领受上主的恩义。让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可以在家里面，在直播的当中，我们一起去敬拜。求真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藉着以下我们听到的时间，我们能够可以专心去聆听主你的恩言。求你亲自的对我们讲说话，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来祈求，阿们。我们已经在晚堂开始了新的一个书卷，我们现在开始讲的就是路加福音。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之前朱牧师已经开始了第一讲，那次讲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1章1至25节。今天轮到我讲第二讲，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1章26至38节。今天的讲题，不可能，不应该。我不知道大家，你会不会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都遇上了很多不应该、不可能的事呢？就好像过去的日子里面，在香港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里面，其实发生了很多事。好像上年2019年的下半年，香港就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运动。又或者在今年2020年的里面，新冠肺炎的疫情出现，对我们香港的社会其实有很严重的影响。我想大家一定没有预期到会遇到这些事。当我们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情一定会有那种的惶恐、惊、迷茫、不知所措。心里面可能都会说，喂，不应该的，不可能的，这些事怎么会发生在香港啊？可能你又会问，神啊，你在哪里啊？你要我们遇到这些事，目的是在什么地方啊？你又有什么心意的呢？今晚我们会藉着看刚才、看过的、读过那段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同样的记载了一个的少女，她同样遇上了自己人生里面一个不可能、不应该的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究竟神对他有什么心意呢？而他的回应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玛利亚的遭遇，从他的遭遇去看看神藉着他的生命究竟想跟我们讲什么事。今晚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的内容，主要就是讲到天使和玛利亚那个的对话。在未看经文之前，我想跟大家先温习一下上文。上文讲过什么呢？上文提到有一对的夫妇，是撒加利亚和伊利莎白，他们是一对一路没有孩子的夫妇。直到天使加百列来到他们的面前，天使就向他们报了一个喜讯，就是他们将会有一个孩子会出生。跟着就来到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今次天使加百列来到玛利亚的面前，同样的向玛利亚报了一个喜讯，就是说他将会怀孕。究竟天使和玛利亚的对话内容是讲了什么呢？天使向玛利亚真的报了一个喜讯？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经文，听一下他们谈了什么。我们先看第26至29节。一开始的时候，第26节，到了第6个月。到了第6个月究竟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上文提到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说，他的太太以利沙伯将会怀孕。到了第6个月，就是指以利沙伯怀孕6个月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天使加百列就奉神的差遣来到加利利这个的拿撒勒城。 拿撒勒城在当时只不过一个很小的镇来的，根据一些的背景资料的记载，这个拿撒勒城大概只有几百人居住在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第二十七节，天使加百列来到拿撒勒城，来到玛利亚的面前。当时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大卫家的一个人，他叫做约瑟。这里怎么形容玛利亚？经文说他是童女。听到这个称呼，你会联想到什么？可能是处女，可能是细路女。但对于犹太人来说，当他们听到童女，他们会联想到什么呢？极有可能他们就会想起他们的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说话。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那里这样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当讲到童女的时候，犹太人极有可能想起的就是有童女怀孕生子的这件事。另外，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想大家留意，当天使见到玛利亚，天使和玛利亚讲了什么？第二十八节，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看不看到啊？主与你同在了，不是正正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咯？玛利亚听到这番说话之后，她的反应是怎样？第二十九节，玛利亚的反应竟然是惊慌啊！不过要留意，玛利亚那个惊慌不是只是停留在惊慌上，经文还告诉我们，她还有的就是在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天使的说话。她这个举动真的有意思。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玛利亚那个惊恐，那个惊慌不是只是停留在那里尖叫，在那里喊，又或者打烂晒周围的东西，反而是在那里反复思考，不断的反复思考，思考着天使在说什么呢？另外，有没有想过，其实玛利亚那个惊慌究竟是为了什么？若果是今天的话，有一个细路细，即是少女，一般的少女如果遇到好像玛利亚这个事，未婚怀孕，大多数都会说，天啊，怎算好啊？我太后生了，不应该生 BB 的。至于玛利亚呢，她可能会想到就是，惨了惨了，一定是大件事啊！如果不是，天使怎会来找我的呢？所以那个惊慌啊，不是因为玛利亚见到些蛇虫鼠蚁啊，反而是他知道接住下来天使要跟他讲的说话的内容呢，一定不简单，一定是大件事。是什么大件事呢？啊，还有，其实反复思想呢，不单止在这里出现的，其实整个的第一章、第二章的里面呢，曾经出现过三次形容玛利亚在这里反复思想的。在哪里啊？第一道就是我们刚刚看的一章二十九节，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在二章的十九节，玛利亚究竟为了什么事又要去反复思想呢？那件事是关于耶稣的降生。当时有些牧羊人来到找玛利亚，来到找耶稣，玛利亚就为到牧羊人讲到耶稣降生的事来到去反复思想。至于第三次呢，关于玛利亚反复思想是在二章的五十一节。当时耶稣已经十二岁了，那次耶稣就跟他的父母回去耶路撒冷去守节，耶稣后来还留在圣殿。当时 玛利亚和约瑟发现不见了耶稣，就嗱嗱声翻转头去找耶稣啦。翻到去圣殿就找到耶稣，当时耶稣就向玛利亚这样讲，要以父的事为念啊。当玛利亚听到耶稣这番的说话，他又在这里反复思想了，究竟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的叙事的过程里面，作者让我们看见呢，玛利亚在耶稣的成长的里面不断地在思考，从耶稣的身上，从他看到所遇到的事的里面，他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当玛利亚惊慌在那里反复思想的时候，天使有说话跟他说，天使跟他说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第三十去到三十三节。第三十节对玛利亚来说，天使其实在安慰他。天使说，不用害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我想问玛利亚蒙了什么恩？是不是他考完 DSE 拿到很好的成绩，即是拿了五星星呢，可以入到他心仪的大学？还是他收到他等了很久在移民局批出来的那个移民签证，以致可以去远走高飞？还是他中了头奖他可以脱贫？其实通通都不是。反而个蒙恩的原因在第三十一节，你将会生一个 BB， 还要给他起名做耶稣。另外在第三十二去到三十三节里面呢，就提到玛利亚所生的这个儿子，他要称为神的儿子。哇，不得了了，是神的儿子。还有这个 BB 将来要继承大卫王的王位，这个代表着耶稣要成为君王，他将来要统治以色列国，他的国要永无穷尽。大家听到吗？天使在讲什么？天使其实不是讲玛利亚，天使其实在讲耶稣。这几字的经文其实是介绍耶稣是哪一个。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成为大卫的后裔，要成为以色列国的君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其实玛利亚好像不是很听得到天使所说的那个内容，从何见得啊？请你看看第34节玛利亚说什么。第34节，我都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对玛利亚来说，未婚怀孕这件事不可能的，不应该的。可能他心里面就在想，天使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怎会发生这些事在我身上的？不应该发生的，不可能发生的。天使啊，你会不会搞错了啊？即是找错人啊？会不会其实你找那个不是我啊？可能找另外一个的玛利亚。你试想一下，一个寂寂无名的少女，她突然之间听到这个消息，她要未婚怀孕。不单止是这样，她之后要成为一个君王的妈妈，是不是不可能啊？是不是不应该啊？很自然的，玛利亚在34节所说的说话，我都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真是不可能啊，真是不应该啊。当时一般许配了给人家的女子，最小最小都要12岁。玛利亚当时呢，许配了给约瑟都未过门。你试想一下，一个十零岁的小女突然之间收到一个这样的消息，说会有 BB， 还说她生出来的 BB 会是一个君王，会是一个神的儿子，是不是很匪夷所思？所以玛利亚在34节所讲的说话很合情合理的。不要讲玛利亚的年代，倒转是今日，当你知道你身边的朋友、同学、细侄女发生这些这事，你会有什么想法？你可能那个感受就是，有没有搞错啊？不应该的，没可能的。如果我们还记得， 我剛才提過拿撒勒這個城，其實大概只有幾百人住而已，代表什麼？代表著裡面的人其實個個都認識，瑪利亞怎能夠面對到那些街坊的眼光呢？怎樣可以面對周圍人的指指點點呢？喂，真的很難，很難。還有，在當時一個未婚懷孕的女仔，其實是代表著死罪的，可以被人用石頭釘死的。面對這些風險，面對這些艱難，甚至乎死亡的威脅，瑪利亞可以怎樣面對？上主有什麼應許，有什麼安慰給到她？天使又有什麼說話呢？請大家跟我一起看看第35至38節。第35節，天使說聖靈要臨到瑪利亞的身上，神的能力要任備你。什麼意思？這個就代表著瑪利亞的懷孕是神的工作咯。另外第36節，天使鼓勵瑪利亞，天使提到瑪利亞的親戚以利沙伯，以利沙伯在她年老的時候快要生 BB 了，那個素來稱為不生育的現在有孕六個月了。同樣的，瑪利亞和以利沙伯的懷孕的狀況都不尋常，以利沙伯是一個老人家，應該已經過了她的生育年紀了，她實在太老了，不可能生的了。至於瑪利亞呢，調翻轉佢太過年輕，佢又冇同嗰啲男性有個性接觸，唔應該有 BB 嘅喎。一個太老冇可能生而神蹟嘅懷孕，一個太年輕唔應該生同樣嘅神蹟地懷孕。大家睇唔睇到啊？真係冇乜可能嘅喎，真係唔應該嘅喎。但係聖經話俾我哋聽。不單單是這樣，上主讓我們看到呢，其實他們的懷孕都是神的恩典臨到。不過瑪利亞的情況真的有些特別的，天使告訴他，就是他那個懷孕是聖靈的臨在，是神的能力，所以童女要懷孕。瑪利亞最後說了些什麼？第38節，瑪利亞說，我是主的侍女，願意照你的話實現在我身上。最後瑪利亞終於聽得明白了，所以她說我是主的侍女。什麼意思？代表什麼？這個就是代表著瑪利亞願意去聽從神的說話，瑪利亞願意去接受神的旨意。看來好像很簡單，只是說句 yes，但其實當然不是啦。你想想，瑪利亞不是只是養大耶穌那麼簡單，反而神給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給他，就是要他成為耶穌神的兒子的媽媽。瑪利亞的回應就是遵行上主的吩咐，情願上主的說話成就在我身上。因著他認定自己的身份，他就是上主的侍女，他願意去遵行神的旨意，讓神的說話成就在他自己的身上。大家還記不記得瑪利亞多少歲？十多歲而已，很小時候，很年輕。但是在這一刻，可能他正在做一個可能是他一生人最重要最重要的決定，他選擇順服上主。就好像下文42節，以利沙伯當他遇到瑪利亞的時候，以利沙伯高聲地說，你在婦人中是有福的，所懷的胎是有福的。以利沙伯在這裡宣認瑪利亞是一個有福的人，因著遵行神的旨意，瑪利亞是有福的。就好像他自己都這樣說，萬代都因我得福，亦都好像天使這樣的說法，蒙大恩的女子。瑪利亞真是有福的，因為她肯遵行神的旨意。從瑪利亞的身上，我們看到遵行就是聽從，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有福。我會說，當我們每一個人都肯去聽去遵行 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都有福。无论你是哪一个，有钱好没钱好，年轻好年长好，你信耶稣几耐都好，其实我们哪个可以说在那个上边的里面没有把握的生活里面仍然可以得着神那个祝福呢？就是那些肯去遵行神的话的人。可能你又会觉得玛利亚的经历实在很独特、哦、其实不关我事、啊、我不是她嘛，她的怀孕跟我扯不上关系。真的，我们不是玛利亚，但是上主同样的会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她的独特的心意。我们又会不会想知道神的旨意呢？又当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又愿意去遵行呢？听见神的话又肯去遵行的，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可以做到的事，亦都是我们可以去经历到的事。即使我们要面对神给我们的旨意，真是各有不同。可能上主给你或者给我的呼召，给我们的任务可以很不一样。可能甚至乎当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的事的那个旨意的之后呢，会好像玛利亚这样，会有那种的惊慌，不知道怎么算，不知道怎么选好。在经文里面，圣灵加能赐力给玛利亚，同样的圣灵可以加能赐力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选择呢去顺服主的旨意。就好像玛利亚所说，情愿遵行你的说话，我是你的侍女。我们又愿不愿意成为主的仆人，一生的去遵行神的说话呢？去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旨意呢？可能你仍然会问，我都很想知道神对我的心意的，不用我去估估下嘛。但是我怎样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呢？我又不是玛利亚，我又没有他的经历可以见到天使，听到天使直接跟我讲神的旨意。真的，我们不是玛利亚，我们没有他那种独特的经历。不过上主的旨意真的没有办法知道，我想未必。就好像小孩子，他会不会完全不是很明白父母的心意？可能他们真的还小，未必真的完全的了解。不过呢，如果小孩子肯平日去跟爸爸妈妈沟通多一点，从相处聆听，总会明白到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对他们的计划的嘛。同样，当我们肯每日的去花时间去亲近神，其实神的心意老早已经写了在圣经里面了。从阅读、聆听、反复思考，我很相信呢，圣灵会引导我们呢去明白上主对我们的心意。其实呢，要明白神的旨意不难的，反而我会说呢，难是难在呢，当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决定。就好像我之前呢，有跟我的小孩子去看圣经，在经文那里呢提醒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去实践爱。经文说要爱人如己，又提到呢要爱你的敌人。我小孩当时这样讲，很难的，很难的，怎可以爱我的敌人呢？我不生气他已经很不错了，很难去遵行神的旨意。真的不容易的，的确很难的。甚至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之后，我们会觉得不可能实践到的，不应该这样做的。不过我会说，最尾最尾，我们的决定，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以下有一个真实的真人真事的见证。从这个的见证呢，可以给我们看到当事人呢怎样在他的职场里面呢去活出神的旨意，作出遵从主的使命的选择。个故事的主角，姑且我叫他做张生，他是一间公司的高层，他管理人事。近日他收到不少的同事呢向他提出投诉，不是投诉他，是投诉他的下属，说李小姐，即是一个化名，李小姐问题多多，所以同事在投诉他。 同事之間投訴佢啲嘢咧，仲有證據噶。投訴嘅重點啊，主要就話個李小姐嗰啲工作表現好差，態度好惡劣，所以咧好多人唔中意佢。雖然張生知道咧呢個李小姐嘅行為咧絕非犯法，亦都冇惡意，不過佢知道因為呢個李小姐個表現咧，實在令到好多同事不滿啊。更加嚴重嘅，其實咧佢知道咧影響緊成間公司嘅團隊氣氛啊。阿張生知道咧，如果唔處理啊，影響會好大，所以咧佢必須要諗下有咩行動。張生雖然經驗豐富，在處理這件事上面實在有些為難，有些不安，他在想著究竟炒不炒他好，心裡面正在反覆思想。他抬頭望一望他公司有一個座右銘，四個字，和諧至上。心裡面即時想起聖經一句的說話，個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同时之间心里面又涌现另一句的经文，那句经文就是，世人啊，耶和华神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于是呢，这个张生就默默祈祷了。他跟神这样说，主啊，我听到了，请你告诉我，我可以怎样行公义，怎样可以对李小姐施行怜悯。之后张生就约了这个李小姐面谈了。他决定先听下他那个的故事，然后再想下一步会怎么做。接着下来，李小姐就将她那个工作生涯简简单单的去讲了一次给张生听。其中他提到，其实他曾经跟上司和他的雇主那个之间的人际关系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张力。其实他心底里面极之渴望就是得到上司的认同，可以在工作上得到那个成就。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搞到那个人际关系很紧张，也都搞到他自己情绪很波动。他都承认的，其实这个影响他那个的工作态度大有问题。当张生了解了他的背景之后，张生知道除非这个李小姐肯面对他的性格上面的问题作出改变，否则其实他留不留在这间公司都是一样，去到第二度都同样出现同样的问题。于是张生就建议他，你要接受工作关系上面的训练，还有你要答应我，要决心改过，公司其实还希望挽留你的。听了张生这个提议之后，李小姐的反应就是，我要点时间考虑，跟着粒声不出就离开了。过了15分钟左右，张生的电话响起，张生接电话了，原来是李小姐的来电。他在电话里面说，我想多谢你，多谢你对我那个的宽容，对不住。从电话里面就传来李小姐那个的道歉的声音。在道歉的里面，其实隐约张生听到还有一些的饮泣声。过了一阵，李小姐继续说，张生，多谢你刚才的对话，虽然令到我很伤心，但从来没有人咁真诚嘅去话俾我听我嘅问题，我谂清楚啦，我愿意接受公司嘅安排。后屘李小姐真系能够留喺公司继续嘅工作，张生亦都可以以嗰个使人和睦成为佢管理嗰个嘅宗旨。嗱，弟兄姊妹，当我哋面对而家嗰个嘅处境、社会嘅状况，可能你都会有阵时会觉得个情况好差，好 lost， 甚至自怨自艾，愤愤不平，不知道怎么算好。但玛利亚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肯认定我们自己的身份，并且顺服我们仍然有实践上主心意的方法。就好像最近我们看到下午 啲人冇堂食嘅服務，有人要喺街嗰度食飯，日曬雨淋。其實我哋可以開放我哋教會嘅地方，俾啲人呢入嚟，喺一個比較舒適嘅環境去食晏晝。其實呢個亦都係代表住我哋聽緊上帝嘅旨意，就係主耶穌嗰個嘅教導，一杯涼水嘅教導。同時我哋亦都可以呢為到嗰啲冇口罩嘅人呢去提供口罩，或者為嗰啲網絡貧窮嘅人呢去提供網絡等等。其實可以做嘅嘢仲有好多，因為我哋相信我哋嘅上主仍然可以喺呢個極唔理想嘅世界裏面仍然有佢嘅工作。讓我哋好好嘅去反覆思考，去思考今日上主同我哋講嘅說話，俾我哋嘅提醒。讓我哋一齊同心嘅禱告啊！親愛嘅主耶穌，我哋多謝你，多謝你仍然可以俾我哋喺呢個疫症嘅裏面，喺呢個疫情嘅裏面可以敬拜你。多謝你今晚所賜下嘅恩言，你嘅說話我哋聽到啦。求主你幫助我哋，唔單止係聽到，更加肯去遵行，因為嗰個肯遵行嘅人就有福啦。求主讓我哋咧，真係以你為王，以你為我哋生命嘅主，以你作為我哋生命嘅元首，讓我哋再一次嘅將我哋自己嘅人生呈現過俾你。求主你去使用，讓我哋嘅生命去祝福更加多嘅人，使到其他人因着我哋，透過我哋可以認識到你。神啊，願意以馬內利嘅神，你自己讓我哋可以常常嘅經歷到你，去明白到你嘅旨意。我哋仰望你，求主你去聆聽我哋嘅禱告，我哋嘅祈禱，奉教主耶穌寶貴嘅聖名，阿門。